的生质啊影响当然都是非常的大。那当然最前几天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等一下我在讲到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这件事情。人的政治当然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但是今天在这个讲台上我要大家知道最好的政治是 theocracy 是神治，不是 democracy 虽然说在人间这个民治 democracy 是大概是人间那个弄大概最好的，但其实最好的是 theocracy， 是神他每个儿女的心中掌权来治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个社会的安定会有，我们是住在地上的人，我们要服从在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要晓得最好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那是在马太福音，让我们唱过这个诗歌，称呼这个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叫主祷文。我也去教会，我看这个教会的是在聚会之前或者在结尾，那大家会一起大声的朗诵文。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大家来第一，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刚刚虽然听过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从第九节开始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阿们。这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大家看一下我那个黄色的，其实这边讲到很多很大的一个题目，讲到说父人跟神竟然可以有这个父子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讲到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这个是神的供应和神的赦免，那不叫我们遇见神的保守，这个是神的拯救、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荣耀，还有神的永恒。其实我刚刚这样一讲，大概可以有11个系列讲到的在这个里面。就是虽然很短节，但好像是个很大的题目。但是你注意到这整个主导文里面你看这个上面的经文，都是我们向神呼求愿神来动工。只有一个例外，对不对？就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呢，就是当我们向神要求赦免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看下一章好吧？下一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英文打出来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also have.Forgiven our debtors， 是不是？那这句话我想你在跟我一样，不知道听基督徒背诵过多少次。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谚语谚语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知道，如果我们是有口有心的话，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在背诵这个经文的教会不会有任何相争相斗的情况在教会里发生，教会里面都是彼此宽恕、彼此相爱，因为这样子呢，教会在每个地方呢就成为那个地方的金灯台，将耶稣的光照在那个社区里面。如果我有口有心，当我们说神啊免我的债，如我我们或我免了人的债的时候，那这个就像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讲的，他说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要与蒙的恩相称。那这是我在这个教会第一次讲到的时候用的经文，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对不对？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看这讲得很简单，保罗说只要我们行事为人呢与蒙的恩相称，只要做什么，他说只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就这么六个字三件事情，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其实我们只要做到这几个，教会里就非常的平安，那外面的人也会知道、哦、基督徒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在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这么一节经文啊，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却是这个经文的最好的解释。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四节，路加这样说，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免我的债，其实讲到求神赦免我欠神的罪债，就是我犯罪了，我亏欠神了，求神赦免我罪债的时候，因为同时我也赦免那个别的亏欠我们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解释。这里所说的哈，我先强调一点，不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做的祷告啊，因为这个是有条件的，是不是？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如同我们一样的人的债，这是个条件的。我们得救的时候没有条件啊，我们任何工作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我们得救是完完全全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拯救啊，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得救的时候祷告。但是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得救以后，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那个所有已经得救相信他十字架救恩而且跟随他的人的时候，那个跟随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动很多的功，求神保守我们，但是呢，神说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赦免那个亏欠我们的人，那个欠我们罪债的人。那欠债呢，当然我们晓得是有多有少，对不对？那欠的少的例子，大概像我们夫妻相处的时候，可能做丈夫的说话不小心，有时候就不小心就是容易伤到妻子的心，那这个个人我很有经验啊。那或者是说妻子做了很多啊，不仅妻子，你们家里做不知道谁做饭，做饭那个做了一桌非常好的这个可口的菜肴，结果对方下来以后就埋头苦干，一句话也不说，吃完了就走了。那这个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这那做菜的人心里也不会很舒服，是不是？那第三个例子可能是教会同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做事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有时候呢，同工之间会起一些摩擦。但其实这些是小的债，很容易得到解决的。哎，只要我们跟比如说妻子跟我说明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想说哦。原来其实我需要说一些感谢的话，我说话的时候小心一点，我在同工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也需要说话小心，多赞美少批评，那最好是不批评，是不是？说话很小心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同工起来其实很容易的，真的有点小摩擦大家见面讲容易就过去了，对不对？那在大的部分呢，像是在二战的时候，这个德国的纳粹军人或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们或是其他任何的战争里面，强者是如何的虐待或是杀害这些战争中的弱者的时候，那这些真的是好像是没有办法饶恕的罪。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就在现实生活里面，的的确确像这样的大罪也有人可以赦免。那等一下我们会提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先回到这节的经文来，就是这一章啊，不要动它，就这一章。中文的看到这个是免了啊，表示做一个完成的动作。那英文的是 have forgiven 啊，我想我们学过英文都知道说啊，这个就是要现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那这个实际我们以为是 present perfect， 但实际上我去查考一下希腊文，希腊文的这边这个动词它的时态啊，是个叫做 aorist。 其实在我们学希腊文的时候最麻烦的这个动词 aorist， 因为根据上下文它有七种不同的解释和翻译的方法啊。但是感谢神，这个经文啊，它是叫不定过去的动词。那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陈述的语气，它是 indicative，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它是唯一包括一个时间因素的啊。那不定动词就是什么，它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它不一定说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它仍然在进行中啊。所以这个不定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那有些版本啊，他就直接翻译成 forgive， 现在式的方式。事实就是说，当我们在求神赦免我的罪债的时候，那我也陈述个事实，我也赦免别人的罪债啊，就是陈述一个事实。那在比较近的版本中，大家有的 NIV 啊，你们的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或者是很多人喜欢用的 English， 都翻成啊，像这种 haveForgiven， 为什么这样翻译？我个人也很同意呢，因为时间性这个因素也包括在里面。这个翻译很像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已经免了人的债。他说 ：“We have forgiven 啊，我们已经赦免了别人的罪，而且这是什么？我从前开始赦免，这个 have forgiven 什么？说我到现在我仍然继续的赦免啊。所以你看。”这个很简单的一节经文是，他说免我们的债，然后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如同 ，as we have， 对不对？如同，好像如果我不免人的债，神是说那我也不免你的债，因为如同嘛。但我如果免了人的小罪债，神说我也免了你的小罪债。但如果你肯免别人的大罪债的时候，神说那我也可以赦免你的。大罪债，那这个是对信徒说的啊，这是这些经文的一些比较一些微妙的地方。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但讲赦免的恩典，我们同时还要讲求所谓的教会的纪律，就是我们知道所谓的 church discipline， 是不是？那为了保守教会的圣洁，教会的纪律是必要的。那我记得在读这个 Rick Warren 啊，华里克牧师他写的那个标杆教会 The Purpose Church 的时候，他自己也提到他们从80年设立的马鞍峰教会在南加州，那20年来他们也免了300多个会员的会籍。那他没有说明细节，那当然是我想按照马太福音18章的，当我们看到弟兄有罪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第一个，我们是私下的去劝导。那这个罪当然是比较严重的，会严重的影响到教会的圣洁的这方面的罪啊。那这个等一下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发生第三次的这个第三件的事情。他除掉300多个会籍，当然就是因为不肯听从，那一而再再而三的，他还是一意的孤行，所以到最后。都不肯听了，那只好按照马太福音18章到最后呢，就把他停止他的服事，他的会籍，而且呢把这个情况和教会所有的会员啊，我说呢是会员而不是所有来聚会的人啊，跟会员说明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会员除籍。那当然最终的目的是保守教会的圣洁。那所以你看到教会恩典啊和这个圣洁这两者中有一个平衡啊，罪与恩典之间我们要取得一个的平衡。那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第三件的事情啊，就是前两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美国那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那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的战争里面做将领的那位 David Petraeus 啊，他前两天他退休以后被总统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人。 但前两天呢，他递了辞呈，总统也接受了，因为他被发现跟一个女人，他已经过去几年都有这婚外情的情况发生，而且这个女的呢，还可以login 他的这个 email 的 account 这很严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 email account 竟然可以被别人login， 那这个很多机密都会被传出去的，所以到最后他就只好不得不辞职。他这个跟他婚外情这个对象，这个女的也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女人，比他小20岁，那是他西点军校的学妹。这个女的西点军校结束以后呢，除了服役以外，她还上哈佛继续读她的 master， 那现在呢在英国的这个 King's College 继续她的 PhD 的这个读书，是个非常杰出而且在运动方面也非常杰出的女人。我跟马华看了照片说，哇，长得真的也是非常的美丽。20岁，相差20岁，那 David Petraeus 其实他前途非常的光明，甚至有人说也许过几年要请他出来竞选美国总统，对不对？你们不晓得，但是呢就因为这一件事情把他的整个政治前途全部毁掉。那当然他的家庭还有那个对方女的那个家庭，这个女的先生是个医生，生了两个儿子，你想想对两个家庭的影响当然是非常的大。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在过去20年我发现在教会里面大罪奸淫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这种事发生不只是弟兄姐妹，甚至呢在教会的长职甚至我听到牧师那都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甚至很有名的牧师都有过。那我是举个美国教会的一个例子，这个牧师非常的杰出，他从他家地下室开始聚会，几年以后这个教会就成了好几千人的教会。那这个是在科罗拉多州。到后来呢，几年前有人投诉他说这个人造男妓，然后呢不但造妓呢，他还跟这个男妓一起吸毒。然后后来他们就质问他，他当然起初不肯承认，但最后是证据确凿那他最后不得不承认。承认之后就发现连教会里面有年轻人竟然站出来说他小时候曾经被这个牧师强奸，那这个还不止一个男生，所以呢他们就知道这个牧师最后只好辞职。他们这个教会呢非常的有非常人道，还有很有义气的，他们还帮这个牧师出钱让他去做一个所谓 therapy， 跟他妻子一起做这种婚姻的 therapy。 那唯一的条件是他不可以再回到这个原来的城市再办教会。那这个 therapy 时间，但是他后来不到一年这个人就回来了，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离教会不到一个 mile 不到一个里。他开始在家里聚会，人家问他说你不是不可以成立教会吗？他说不是我们只是在一起祷告而已。讲这句话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正式去登记成立教会，在他们家不在原来教会不到一里的地方他又继续成立了这个教会。那这个真是我真是用四个字，真是死不悔改那其实这个对教会影响是非常的大。那像这种就是不可以扫在 rock 底下的这种影响教会圣洁的大罪那像这种事情我们一定用到所谓的教会的纪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发现大部分的事情大部分的事其实都没有必要到达这种地步，除了一个条件，就是影响教会圣洁的事情之外，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是劝导的方式让弟兄姐妹，我跟弟兄姐妹重新的和好，重新的同工，好不好？所以我想在恩典和教会的纪律里面我们需要学会这一点。这个免了人的债可见不是所有的罪我们都可以赦免，是不是？教会圣洁这方面的罪，我们当然第一个是要挽回犯罪的人，所以马太福音他一步一步的都是要挽回这个犯罪的人不是马上指头说你犯罪了你现在要被我们赶出去。教会纪律最重要的一点，它背后的原因就是要挽回犯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采取所谓教会的纪律。耶稣在那里说，如果真到最后连教会的这个劝导都不肯听的时候， 他说就待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是不是？这外邦人和税吏就是不信主的人，但他好像一个不信的人的一样。但是如果这人要回来教会聚会，要坐在后面听福音的时候，我不会赶他出去的，因为外邦人和税吏我是非常欢迎的，是不是？通通到教会来听到，这是我非常欢迎的。但是我想会员那个时候都晓得说，这个人现在已经不能服侍，他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除非他将来肯再悔改，再来归正啊，认罪悔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步步的他回来，好不好？那这个就是，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呢，我想我们都需要啊，需要赦免。我再讲一个圣经上耶稣讲发在约翰福音八章啊，有这么一个记载。犹太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常常想要抓耶稣话语的把柄，然后来告他。那他们又这次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八章三节说，他们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那叫他站在当中。那时候很多人在听耶稣啊讲在讲道，他们就把这个妇人来了，就叫他站在当中。然后他们就对耶稣说，他说夫子，这个妇人呢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那你说该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对不对？耶稣说好，打他人吗？这么一来就打死呢？又说不打他，那耶稣犯法。所以耶稣两面人，如果耶稣这样回答，他都得不啊、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这边讲说，耶稣却弯着腰在指头，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站起来，就对他们说，问他们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啊，如果你们中间是有 one without sin， 你们可以 be the first one to stone her。对，可以，没有罪的，第一个拿石头打。然后下面就说，耶稣又弯下腰去继续画字。到哨一个一个出去，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年纪大，然后到那个小的，他发现说，哦，如果连我父亲祖父都所有，他们也都出去了，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人。然后呢，耶稣说，哎，妇人那在哪里呢？没有人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然后这一句，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啊！这个是耶稣对人的心意，他赦免了他，但他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同时也提醒那个所有自以为意的人，你们中间哪一个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想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把眼睛老是看着别人，看到弟兄眼中有什么有刺，却没有看到我们眼中有大梁木，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我也是有罪的人。那除非这个弟兄或姐妹是严重的影响到教会的圣洁，让主的名会得到污秽的时候，记得我们要采取赦免包容。那当然可能的话，去劝导他，让他看到这件事情可能做的不是很适宜，但是记得先自己先看看自己的里面，我们的罪什么，我们自己要先悔改啊，先改正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才去劝人。所以呢，我们只是地位上眼里是没有罪的，但不要忘记罪性都还在我们的里面。在马太章，耶稣教导了什么叫做赦免人的罪。那在这个在这件事情里面啊，是从彼得问耶稣一个问题开始的。说，主啊，我要饶恕我弟兄几次呢？那个得罪我的弟兄几次呢？那 次，你们都晓得是一次到七十个七次啊。耶稣说，彼得以为说七次已经很了不起，是不是？耶稣说不是，七十个七次啊，四百九十次。但是呢，我们晓得，其实耶稣是说要无数次的来饶恕那个得罪你的。然后耶稣呢，一个比喻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有关于两个债主啊，一个两个债主的故事。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个仆人呢，就俯伏拜他啊，拜伏在主人面前，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啊。你看到没有？第一个债主啊，对第一个这个债权人，他说他免了他欠他的一千万的银子啊。为什么？他动了慈心啊，他那个里面那个 compassion 发动的时候，他就赦免了他一切的债啊。这是第一个债主。然后下面的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债主啊，对待那个亏欠他的人是怎么样做的。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同样的俯伏央求他，他说：“求你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下了监更不用说，债是我们没办法还的。但是你看到这第二个债主啊，对待这个债权人跟第一个债主对待他的债权人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但请问那第二个债主是谁？就是第一个被赦免一切，而且是多少？一千万银子跟十两，最起码是一百万的差别，表示中间的差别是极大的。这是天国，当神赦免了我们欠他极大的罪债的时候，神说：“你看到人欠你的小的罪债，难道你还不肯赦免吗？”十八章三十一节就这么讲，他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都甚忧愁，就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同伴，看见这个人做的事，心里都很忧愁了啊，因为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把这些告诉了神。”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这句话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同样的，交给掌刑，他永远再也没有办法还清他所欠的债。十八章三十五节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啊，是个非常严重的提醒，也是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你们个人，每一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以前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不管多大都赦免了。但是呢，等我们信主之后，开始走这个天路，进窄门走小路的时候，神对每个儿女有很大的要求的。如果你要求神赦免呢，你信主以后所犯的罪债，神说如同啊，他赦免的就跟我们赦免人的大小是一样的。当我们不肯赦免人的时候，神也绝对不会赦免我们。当我们肯赦免人的时候，看那个大小，神所赦免的大小也如同那个大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尽量需要什么？体会神赦免我们的恩典，把这样的恩典也同样的施给别的，最起码从弟兄姐妹的身上开始，是不是？然后呢，再扩展到不信主的人身上去。 啊，这个才是一个体会赦免恩典的人。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要求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啊，看我们怎么样愿意来做这件事情。我知道赦免亏欠我们的人呐、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伤害越深，赦。所以当我读到这个二战的时候，这个德国人跟日本人他们那些非常残酷的罪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读的时候啊，那个是七十几年发生的事情，七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我这个也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我心里面那个怒气啊，我都升起来。那更不用讲说什么其中有一些是还经历过这些残酷情况的人，我想不知道能够怎么样的赦免。跟大家就提两件事情。有在二战后面呢，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其实有三本非常有名的书，都是非常有力强烈谴责这个德国纳粹这个罪行。第一本是那个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对，安妮的日记，这我们晓得。第二个是那个 The Schindler's List， 这个辛德勒名单啊，这个也拍成电影，非常好。那第三本就是这一本。我认为这一本其实是更有力的、最有力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叫做《密室》The Hiding Place。那这本书也拍成电影，图书馆就有 DVD， 你可以来借来看。它记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在荷兰啊，在德国的西边这个国家，这一家基督徒呢，如何的保护犹太人，如何为他们的爱心勇气呢付上极大的代价。彭科利 Corrie Ten Boom， 他和全家呢，在这二战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四五年，被纳粹送进了在奥国这个 Ravensbrück 啊，就 Ravensbrück 这个地方那个集中营，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在纳粹狱卒的手里呢，吃尽了很多苦头，受到了很多没有人性的对待，生存的基本需要呢都被剥夺了。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彭科里 Corrie Ten Boom 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成了受世人敬仰的一个作者，并且世界各地呢，他都到去讲述上帝的爱，以及他如何呢，上帝如何伸手拯救了他的性命。但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仍然没有办法忘记啊，纳粹对他和他全家所做的那个严重的伤害。那底下就是他在《密室》这本书的末了所记。一件事情，在二战结束以后，因为他到处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讲神上帝的这个爱的时候，他在1947年的时候，他被邀到德国的慕尼黑去演讲，主题就是什么？这上帝的饶恕。当他讲完以后，底下很多弟兄姐妹上来就围跟他讲话，人群里面呢，有一个人向他走来呢，那他说，当我看到他正拨开人群向他走过来的时候，在刹那间，我仿佛看到那个大外套和黄褐色的帽子，接着是蓝色的制服和会有那个骷髅头标志的那个帽子。突然之间，所有的回忆都涌了上来。房顶装有强光灯的大房间，地板中央成堆的衣服和鞋子，以及赤身露体走过这个人面前时的羞辱，全都回到我的脑海里。我姐姐 Betsy 那个虚弱的身体仿佛就在眼前，肋骨在薄如纸的皮肤下一根一根的凸了出来，他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那是发生在 Ravensbrück 那个时候的事情。然而在这个时候，这个向我走进来的男人曾经是那里的狱卒之一，最冷酷最无情的那一个，但是他现在就在我的面前，他向我伸出手来，他说女士，你讲得真好，就像你所说的，我知道我的罪已经被神丢弃在深海，那是何等的快乐啊！但是我刚刚才理直气壮地说了饶恕的道理，我的手却在口袋里摸索着，迟疑无法伸出来来握这个人的手。他当然不会记得我，在那谁又记得那成千成百被监禁的妇人中的一个呢？但我记得他腰上那个前后摆动的皮鞭，囚禁我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的血液似乎都凝结了。这个人说，在你刚刚的演讲中，你提到了 Ravensbrück， 他说我曾经是那里的狱卒，但是从自此之后我成了基督徒，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在那里做过的一切罪恶，但我仍希望可以听到你亲口对我说，女士，他手又伸出来，他说，你肯原谅我吗？ 天父说，我站在那里，一个不知道被神饶恕过多少次的人，我却无法饶恕他。我的姐姐 Betty 死在那里，难道他一个道歉就可以抹去他被缓慢折磨到死的事实吗？他站在那里伸出他的手来，或许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却长如几个小时。我面临了我这一辈子最困难的一件事，我一定要饶恕他，这个是我早已经知道的。上帝饶恕了我们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我们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上帝的诫命，也当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自从战争结束后，我便在荷兰开始了关心纳粹暴行受害者的事工。我发现那些能够饶恕敌人的人，不管身体上遭受什么样的残害，他们都能够回到社会，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但那些怀着怨恨不肯放下的人，始终都没有进步，至终就死在恶龙锁中。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和这么可怕。我站在那里冷漠的，那时候冷漠仍然紧紧的揪住我的心，但是饶恕我知道并非感情用事，这个事也是我早就知道的。饶恕是一种意志力的行动，不管你的心是否已经结成冰，都会有作用。耶稣，请帮助我。我在心中默默的祷告，我可以举起手来，但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您来感动我吧。所以我生硬又听话的把手伸进了那双伸在我面前的那个手里。就在那一刻，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暖流从我肩膀开始往下冲到我的手背，然后呢，分散到我们交握的双手。接着这股医治的力量好似瞒进了我的全身，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饶恕你弟兄，我哭着说，祝你。有好一阵子，我们就这样握着对方的双手，以前一个是狱卒，另外一个是以前的犯人。我从来不知道上帝的爱是如此的强烈，直到那一刻。他说，即便如此，我知道那份爱不是出于我，我试过了，但是没有力量可以行出来，除非是圣灵的力量。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知道唯有靠着主耶稣赐下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饶恕亏欠我们的人。第二个，我刚刚说过我要讲两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在二战结束后20年，就在1965年的时候，在西德，那时候东西还是分开的，89年啊倒下来之后才成为一个德国。西德教会派了两个会说波兰语的代表，他们带着德国教会领袖的道歉信到达波兰，要求和波兰的教会领袖们见面。于是呢，教会几位主教们他们同意了和他们见面。这个道歉信的内容啊，就是对于德国教会在二战期间只有极少数的领袖对纳粹的种族优越主义啊加以谴责的，少数敢谴责的都遭到纳粹的毒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Bonhoeffer 潘霍华。他从美国纽约回到了德国，被逮捕下监，在二战结束前呢，被纳粹处以绞刑，才39岁。大部分的教会那时候，第一个是不敢公开作声，或是就公开支持纳粹，以至于呢，整个德国的道德沦丧都跟着纳粹而行。纳粹1939年他们入侵波兰，最急着逮捕的人呢，就是教会的领袖，政治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一批人就是最有可能领导人民抗拒纳粹的人。事实上，纳粹在波兰总共杀害了1/4的神职人员，有3000名被在波兰境内谋杀，另外有2000名就死在集中营里面，1/4都死在纳粹手里。纳粹接管了几乎所有大小的企业，在公共场所挂着这样一个警告标志。你记不记得中国在日本占领期间，在公共场所有说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入，是不是？在波兰境内，他写着 "Entrance forbidden for Poles, Jews and dogs"。他说是入口，但是波兰人、犹太人和狗不准入内。同样的做法， 从1939年到1945年，德国人和苏联人杀害了将近600万人，有300万的犹太人和300万的波兰人。现在20年后，西德的教会为了暂时德国人的残酷暴行和他们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事情，进行由波兰教会的饶恕。波兰教会领袖呢，就要求这两个西德来代表先在外面等，他们就开会讨论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就请这个代表们进来。这个带头的主教他用很严肃的口吻回答他们，他说：“请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教会领袖们，波兰每一寸的土地上都流着波兰人的血，我们不可能饶恕你们德国人的残暴恶行。”那西德代表当然没有别的话说，但是在离开之前呢，他们要求，那既然大家都是基督徒，都是弟兄，那你们在走以前，他们一起来背诵主导文。那背诵以后，他们就说我们会离开。这时候波兰主教呢同意了，然后大家一起开口背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那个时候，房间突然鸦雀无声，你们都很敢说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些祷告的人没有一个人继续下去。那个时候，整个房间呐，它的空气就像冻结起来一样，没有一个人开口。波兰领袖们，你看我，我看你，他们那时候心里其实都明白，他们没有办法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债，因为他们没有免了德国人亏欠他们的罪债。虽然德国人的罪行重大，但是他们自己何尝不是有罪的人呢？最后呢，还是这个带领的主教开口了，他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虽然我的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饶恕你们，否则我们将无法继续向神祷告。”于是他们一个一个的上前拥抱这个西德的代表，并且告诉他们说：“我赦免你们。”最后呢，他们就一同高声的将主导文再重新背诵了一次。那这一次，当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人被停下来，因为他们已经按照耶稣的吩咐赦免了这些严重伤害他们的德国人。在那一年的年底，波兰教会的领袖写了一封信给德国教会的领袖，这封信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做 Letter of Reconciliation， 叫和解书。里面不但饶恕了德国教会呢，并且他也要求德国教会饶恕他们。这为什么？因为其实啊，在德国占领波兰六年当中，百万的德国人从德国境内迁至了波兰，那当然就是把波兰人把他们从他们的房子土地上都赶出去，所以其实很多波兰人就饿死冻死，就都被德国人占领。但在战争末期，德国人大势已去，纳粹仓促撤军的时候啊，这些几百万的移民呢，根本没有办法，来不及跟军队一起撤离。现在没有军队保护这些人，波兰人开始报复这些德国人，他们烧杀奸淫掳掠德国人的事情就非常的多，到了一个严重地步，许多波兰人开始藏匿保护这些逃难的德国人。因为当时啊，强弱的这个形势是整个倒转过来的，他们看到自己同胞对待德国人的手段也是非常的残酷，跟德国纳粹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你发现当罪行发作的时候，任何国籍的人都可能做出同样可怕的事情来。所以那一封和解书里面呢，同样为了波兰人的暴行向德国教会的道歉，也要求他们同样的饶恕波兰人。于是两国的教会终于重修于好。德国教会许多的代表在第二年1966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到波兰年的庆典。事实上今年8月份，苏俄的东正教与波兰的天主教会也签了类似的和解书。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历史上，波兰苏联同样彼此伤害了彼此很多，所以波兰在今年8月份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刚刚我们读的主导文其实后面14跟15节还有两节，对不对？14跟15就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我们看一下那两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神的话绝对不容我们轻忽啊！他说：“你饶恕，我就饶恕你；你若不肯饶恕人，我也不会饶恕你。”那这个是在将来天上审判的时候，神要审问每一个得救的人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那句话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当我们在祷告免我的债的时候，我们是说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啊。对不起，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回应诗歌我们不唱了。但是呢，我想只要把这句话记在里面。这个辅导文里面，耶稣只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要求我的时候，我也同样要赦免别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知道他付上的是何等大的代价。直到我还在 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直到你的爱就在指向我们的心灵，我们要求你借着圣灵将天上来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也能够同样的赦免别人所亏欠我们的，别人所得罪我们的罪债。主啊，不管大和小，给我们这样的爱心，给我们这个愿意的心，让我们愿意来赦免。主，因为知道让我们心灵能够得自由，赦免是唯一的钥匙。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做一个愿意饶恕别人的人。谢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